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上一次讲的是怎么样爱自己，在所有的关系当中，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我想最重要。那你学会爱自己以后，我想在人世间的关系再来应该是爱我们的配偶。那为什么这个关系那么重要呢？因为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只有这个关系被上帝拿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神跟人的，是由这个关系来预表，所以这个关系是很特别的。而且在所有的人组织当中，这个关系是由神亲自设立的因此我们要一起来想，第一，在婚姻当中神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怎么经营我们的婚姻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婚姻里面的可以反省一下你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你现在还不在里面的，你可以开始规划将来按照神的教导我们的婚姻是怎么样的情形华人或是台湾人，我们看这个婚姻的关系非常重要在所有人类五个最重要的关系当中，婚姻是所有关系的开始，或是说五伦中之大伦，还是说五伦则使夫妇，那这是三字经里面提到的。那一个好的婚姻的关系才有好的亲子的关系，那这个我们又要讲了所以这个什么父慈子孝那个关系是一定建立在好的夫妇的关系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才会变成那个尽忠对国家尽忠，对朋友能够有信用等等，那所有的人伦的关系基本都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所以非常的重要我说过整个的婚姻开始是神帮亚当造一个夏娃，这个故事也成为很多基督教在谈到婚姻关系当中的一个最基础，保罗也用到这一段故事，那耶稣也用到这一段故事，特别有一句话反复的被讲，就是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我想这句话是最高的一个教导，是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的。那我们再来回想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心目中的婚姻是怎么样第一个他讲到设立婚姻的目的是配偶跟帮助在没有造夏娃以前亚当不这样知道吗？对不对？因为没有女人就没有男人，男人是因为有女人他才是男人，在没有夏娃以前亚当叫人不叫男人，因为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这个人是亚当，他代表女人，代表所有的。那我的解释就是人独居不好需要配偶帮助，可是有人会把他解释说那个人是男人，所以男人独居不好要女人来帮助，所以女人就独需要人帮助，因为这是讲男人，那这是一种解释，或是说男人是主角女人是配角，因为他是帮助者，这个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目前了解是帮助者不是配角，帮助者是有时候是更重要的，在整个旧约提到的帮助者是指耶和华，这个我们要小心不要以为说女人是帮助的就是比较差次等的，那男人是主要的这个是过去传统的这样解释，现在已经不这样看了那么很奇怪的是他从男人的肋旁取出来做一个女人这个的意义就是说有两个，一个是他是跟他最亲近的是在他的肋旁，第二个意思是说这是跟他同样的，他说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们华人讲骨肉是讲我们的孩子对不对，希伯来人讲骨肉是讲他的配偶，很特别，这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男人是什么样子女人就什么样子，因为他是从他的骨肉做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在男女当中看出有什么不同，我们所谓说同样的尊贵同样的本质有人说男人用土做的女人如果上帝也用土做的也可以，可是到时候就会吵说你的土比我的土还要土这是个问题现在是从男人的土做的，所以女人土男人就多土，男人多土女人就多土，一样土，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强调是本质上的一样，还有彼此的亲近。第三个是婚姻的一个重点我想一个重点，华人的婚姻很多失败在这一点没有办法做到，就是离开， 跟联合，这很特别哈、哦。因此人开户，然后跟配偶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三句话很简单，可是把婚姻的困难跟婚姻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很多华人的家庭是离不开父母，或父母离不开孩子。所以上一代要干涉到下一代的婚姻，这是一个看到太多太多的痛苦是这样来的。离开过程有问题，联合也不容易，两个完全不同的性别、不同的人要联合，而且联合到完全成为一体，这是我已经结婚30年，我的看法是一生在努力的目标，那是一个不容易的目标，那也是一个理想，知道吗？婚姻的最高的理想就是在一体的状况下，不分彼此，没有高低，没有单向的关系，完全是互相的关系，这是最高的理想。那最后一点提到的是夫妻之间的一个很重要成功的因素，我把它用两个坦诚来讲。这个坦诚就像这一张图一样，就是他们不需要遮盖他们的身体，他们对上帝所造他们的身体是可以坦然在对方面前坦诚，这是我们所谓夫妻的性生活是一个坦然的。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内心坦诚，那个在异性的关系当中，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必须要对我们的配偶遮盖起来，我们没有外遇，简单讲。所以这个坦诚不只是身体的坦诚，还有内心的坦诚。我觉得这两个，因为一打开呢，没有羞耻，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如果有这个当基础，婚姻就有幸福。这是很简单，在创世纪这么几句话就把神对婚姻的期待就讲出来。可是不幸福到第三章，婚姻就起了变化。那这个问题就是开始推卸责任，亚当他的责任推给夏娃，夏娃就不能推给亚当，就推给那条蛇、哦、所以夫妻婚姻出了问题，第一个现象就是指责对方不要负责任、哦、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孩子发生事情，或是家里怎么样，都是你、哦、你家的总不好，或是我在上班，你只有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到现在这个孩子这个样子，你怎么当妈妈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类似的这样的争辩，开始不愿意承担，一起承担责任，开始把责任想要让对方来承担，那这个婚姻已经扭曲了，在堕落以后的情形。那再来这个就很好玩，这个圣经说，你必管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个是所有的夫妻不平等的来源，这个是堕落以后的一个不良的后果。就是恋慕跟管辖的关系，那这两个字不容易解释啊。有人说太太很爱她老公，可是老公很凶，就是过来管她老婆哈、哦。那这是一种解释，把恋慕解释成爱恋。可是我的解释是根据第四章那里，上帝对该隐说：“你若不小心，罪就伏在门口，他要恋慕你，你却要辖制他。”那里用的两个字跟这个是对称的，所以那个恋慕并不是那么 nice， 不是那么好的。那个好像那个爸要恋慕他的猎物一样，就要把它吃掉的哈。所以在这里我的解读是，婚姻关系一旦扭曲以后，彼此的关系不再是第二章那种完美成为一体的关系，而是互相要争权，要赢过对方。哦，就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哈，大家来拼，你当这个我就做这个，就跟你对抗。当夫妻关系当中已经失掉那种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关系，已经变成要想办法要赢过对方。啊、这个在台湾的婚姻很奇怪，我常常听到在那个要结婚以前哦，那个都要教女儿，一个安娜吼、哦、要怎么做吼、哦，才不会被你老公压到脚下去吼、哦。那还有那个结婚过来这边老那个爸爸也是媳妇娶过来吼、哦，要怎么弄才能够一来就把他压得很顺服吼、哦，不然以后你就糟糕了，你就没办法。奇怪，还没有结婚。就在想说怎么样把对方这个压下去那种感觉，那这个婚姻一开始就有问题了，那个整个态度都不对哈、哦，不是怎么样互相扶持、互相帮助，是怎么样争权，这个是权的问题。再来就是婚姻当中最快乐的是有下一代、有小孩，可是婚姻一出了问题，连养育下一代变成很苦，变得很苦。那婚姻要继续活下去，常常需要工作，工作也变得没有意义，变得很痛苦。所以整个婚姻一扭曲呢、我们亲子关系也出了问题，甚至我们的工作都出了问题。如果夫妻不好，上班常常都做不好，对不对？很苦，整个问题都一起来。那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就教导说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从 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到耶稣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的婚姻已经变形，变形到一个程度，完全是男性沙文主义，我们叫犬时代，叫 patriarchy 哈，就是男性是为主的，女人好像不算人，附属品这样，而且男人随意就可以叫老婆走，没有问题的。那有人就跟耶稣提到这样的现象，你的看法怎么样？所以耶稣在这里谈的是婚姻失败带来的问题。那他耶稣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是耶稣讲的。那他根据就是创世纪第二章说的，说两人成为一体，既然是一体就不能分开，他的强调是不能分开，所以说离婚是上帝不喜欢的。但是呢，他们就说，那为什么摩西说可以啊？这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底基督教是可以不可以离婚？摩西错了吗？耶稣没有说摩西错，耶稣很好玩的话，他说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哇，这个许你要小心啊，许就是无奈，许就是不得已，你们在一起比分开还惨的时候，上帝 OK。 但是这个绝对，上帝让我们结婚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离婚，对不对？绝对不是神要的，可是神有时候会许。就很多有的人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那这一句话就不晓得耶稣讲这一句话，因为他们挑战耶稣说，那如果你说不可以，那么为什么摩西说可以？所以基督徒不是不能离婚，离婚上帝不高兴，因为他是用许，不是说要，这样了解吗？那种被无奈的，当你们婚姻弄到一个心硬的程度，弄到在一起比分开更惨的时候，哎，上帝说好吧。还有一种情景，上帝说你们离开，因为已经没有婚姻了，那种就是在婚姻当中产生婚外情，情很可怕，连耶稣都说这种婚姻在一起也没有意义。当你有外遇的时候，你的婚姻被那个外遇毁掉，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在婚姻关系当中，性的关系是绝对的排他性，大家记得这个是绝对要遵守的。你这个一旦出问题，甚至连耶稣来看，这个婚姻已经被掉了，虽然你们还住在一起，已经不是婚姻了，已经被你的奸淫已经把它毁掉了。还有谈到每一个人都要结婚吗？那你谈到，因为当耶稣说不能随便离婚的时候，就是学生说啊，没怎样，你能卖抓哈？哇，结了婚要离婚那么麻烦，那么可怕，那干脆不娶。耶稣说，讲慢一点，你不一定做得到，因为神我们很多人是需要在婚姻的状况中才会健康，才会快乐。对他，但是不是说每个人会结婚不可？耶稣讲一个很好玩，他说独身是恩赐，他说神赐给谁，谁就可以领受。有的人为了天国，他就不结婚。所以我们不要讲婚姻重要，讲到一个程度，就认为说不结婚就是怪人哈，不结婚就不行。独身是恩赐，所以耶稣在那边有处理到没有结婚的情形哈。好，那保罗呢，就有一些劝告，有一些劝告啊。这个劝告呢，我今天只要讲其中一点哈。那要从这个以弗所书呢第五章十七节开始讲，十七节开始讲，因为十七节一直到三十三节呢是整一段，那当中呢在二十二节呢从一般的关系转到婚姻的关系，那就二十一节是钥匙节，二十一节是把两段呢咬在一起，那这一节应该放在二十二节那边，还是放在二十一节呢？在传统的解释上就争议的，到现在争议的很厉害，因为放不同边呢解释完全不同。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去讨论，那我有在收报有稍微谈一下最近的两个学派争得很厉害，你们回去再自己看，我只是指出来其中一点。因为所有的关系当中，这个是前段，这个前段只有一个命令，后面那个都是分子，那个命令就是要被圣，要被，只有这个是命令，后面是当你被圣灵充满以后会产生一些表现，那是分子。一个被圣灵充满者的表现是会唱歌，他会用诗章来对说，彼此是用歌唱的，然后碰到什么事情常常是会感谢赞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重要的，第三个表现是会敬畏基督，彼此顺服，这是重点。彼此顺服是在讲婚姻还是不是？应该不是，因为前面讲的这个是在讲教会。那可是问题是，也是因为如果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要彼此顺服，那在里面不是更需要彼此顺服吗？可是在这里就争议了， 有人就说不是，这是讲教会，那个跟婚姻没有关系。婚姻讲到的是太太要顺服先生，先生不必顺服太太。因为后面讲的夫妻的关系都没有讲到先生顺服太太，这个就引起很大争议，而且头是一个问题。因为教会跟基督的关系用来比喻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教会跟这个关系能够完全跟丈夫跟一样吗？这个也是一个争议。因为教会跟基督一定是我们的主嘛，他是我们的头，又是我们的主。有人就解释说头就是主，主就是头。现在有人说不是，头是头，主是主。丈夫是太太的头，但是丈夫不是太太的主，主才要顺服，绝对的顺服听从，头就不是。这个解释很好玩，我等一下要跟你们讲 那是怎么说、哦、那一段就很长哦。他提到是一个奥秘，提到奥秘，那我大概只能够讲他们的对称是什么，让我们看得出来、哦、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里讲到是头、哦、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么丈夫是教会的救主吗？应该就不是。这个比喻在这边应该断掉了，知道吗？头的部分是丈夫是基督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那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我们不能说丈夫是太太的救主、哦、这个我们不能比过去、哦、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这个是一样。妻子不只要顺服，还要凡事顺服，而且好像顺服主一样顺服，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这个是要顺服。可是丈夫要不要顺服妻子，这个是问题，因为都没有提到。那怎么说呢？他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提到舍己，然后要洗净，献给自己荣耀，没有玷污皱纹，没有瑕疵。丈夫也要照样来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没有人讨厌自己，是保养顾惜，好像基督带教会，我们是他身子的肢体。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他这里强调头跟身体的关系是在婚姻当中是联合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可是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特别是基督跟教会。但是应用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就是先生要爱妻子，那妻子要尊敬先生。好，那这里面你注意看哦，你注意看，这里面有三个对称。那第一个对称是教会顺服基督，基督为教会舍己，这是第一个对称。所以顺服跟舍己是对称的，这个要很小心哦。那想一想，如果一个丈夫可以为太太舍己，那应该自己的意见也可以舍吧？有人说不行，生命可以舍，意见不能舍。这个我把它称作死鸭子硬嘴巴哈、哦，就是我到死还是要坚持做主、哦、我要做决定。那这不对哦，因为顺服太太要凡事顺服先生，那先生要凡事为太太舍己，因为这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的对称，是顺服跟舍己。那第二个关系是头跟身体的关系。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是基督的什么的身啊。那头跟身的关系不是顺服的关系，顺服跟舍己对称，头跟身的关系是合一的关系。这个头跟身体是要连在一起的，两人要连为一体，分开呢身体就死了。这要提到一点，这是重要。希腊人认为头是生命的来源，这个要小心，因为他们看头一砍掉那个人就死掉了，所以头是很重要，是生命的来源。我们现在认为不是，是心脏比较重要，那头是要管理的，要做决定，所以顺服是因为它是头，其实不是。希腊人的观念，头是生命的来源，是身体的供应者。那整段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基督要教会顺完全听他的命令，都没有。他提到的是基督怎么样去照顾教会，头怎么样照顾身体。他说他怎么样爱他、哦、然后把他成全，把他洗干净，然后做个荣耀的教会，没有玷污皱纹，还有爱惜、哦、讲都是一个照顾。头跟身体的关系不是单向的顺服的关系，顺服是双向的，顺服跟舍己是对称，头跟身体强调的是合一，这是奥秘。最后保罗的建议是说，先生要爱妻子，然后妻子要尊敬先生。那所以这里提到的顺服强调的是爱跟尊敬的关系。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解释是把头 拿来跟顺服对称，这个是最大的问题的来源。好，
我的结论
就是我们要学习基督怎么当头，他到世上来，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这样子，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想这是顺服最好的解释，就是看你的配偶比你强，这个叫做谦卑，这个叫做尊重，不要自私，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不管你的配偶的需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他称作基督的心，不强权，不以同等为强夺，不在那边说这是我的权利，这是婚姻要幸福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虚极许奴仆的形象，我想这是顺服最好的解释。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婚姻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关系，也是神你为我们设立，我们一生的幸福是在这个关系当中。可是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经营婚姻，或许是我们的观念，或许是我们的软弱，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婚姻当中都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互相尊重，互相照顾，互相体贴。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